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今天是4月4号星期六，现在是中国时间下午6点。接下来是这个时段的新闻。肯尼亚当局正把许多死亡学生的遗体移送到首都以辨认死者身份。这些学生是在伊斯兰激进分子袭击东部一所大学时丧生的。家属们星期五聚集在首都内罗毕。一天前，贾瑞莎大学遭到袭击，148人与4名袭击者死亡。家属们在一家殡仪馆外面排队，等待有关失踪者的信息。星期四黎明前，青年军袭击者冲进贾瑞莎大学校园，开枪扫射。目击者说，枪手后来专门射杀基督徒，而放过了一些穆斯林。肯尼亚安全部队与激进分子交战15个小时，救出500多名学生，最后击毙袭击者。肯尼亚议员杜阿莱对美国之音说，大量可靠信息显示袭击者来自肯尼亚境内的难民营。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这起袭击事件令人感到恐怖与悲伤。白宫说，奥巴马总统星期五打电话给肯尼亚总统肯雅塔表达哀悼之意。白宫说，奥巴马还再度表示计划今年7月访问内罗毕。日前因机械故障而降落台湾台南的2架美国 F-18 战机，以及运载维修组员和零件到台湾的一架 C-130 运输机，已经在星期五下午离开台湾，结束2天的台湾意外之旅。美国在台协会表示，2架美国战机到台湾降落并没有政治意涵，主要是因为其中一架战机发生故障，需要立即采取预防性降落。由于预防性降落未必非降落在台湾不可，这2架军机选择台湾而不是在临近的日本降落，引发诸多猜测。有美国学者认为，美国军机选在台湾落地，是有人希望北京看出其中的象征意义。中国还因美国军机降落台湾而向美方提出严重交涉，要求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以及中美3个联合公报原则，避免类似事件再度发生。美国在台协会发言人金明星期五表示，美国的一中政策并没有改变。基地组织激进分子在巩固了南部城市穆卡拉及港口之后，星期五攻占了那里的一个重要军事基地。一天前，激进分子冲进穆卡拉的一座监狱，释放了300名囚犯。也门军方官员说，激进分子攻占监狱时几乎没有遭遇抵抗。在也门西部，沙特领导的盟军向南部港口城市亚丁与胡塞武装作战的政府军空投武器，试图阻止胡塞什叶派武装进攻。盟军发言人阿西里将军说，空投武器帮助改变了地面局势。联合国安理会星期六举行非正式会议，讨论也门的局势。总部设在旧金山的人权组织对话基金会表示，华裔美国人地质学家薛峰已经获得中国释放。薛峰被有关单位以窃取国家机密为由判刑入狱长达8年多。对话基金会星期六说，薛峰星期五获释之后立即被遣送回美国。薛峰星期五晚上和他的家人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团圆。中国出生的美国公民薛峰在为美国能源与工程顾问公司 IHS 工作时，因购买有关中国石油行业的一个数据库，于2007年11月被中国当局拘捕。另一个消息，台湾一名艺人日前把参观阿帕契直升机的照片上网，引发了一系列的关注。以上是新闻，谢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宇宙，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4月3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周永康遭起诉锁定3桩罪，中国富豪郭文贵叫板财信老总胡舒立，看点何在？参加今天我们节目讨论的嘉宾呢是有4位：美国智库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经济学者夏野良先生，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我们欢迎4位来到节目现场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另外呢，在节目的讨论开始之前呢，提醒大家，现在在电视屏幕上的是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收看焦点对话和 VOA 卫视的其他节目，欢迎使用。好，这里是美国之音的 VOA 的 焦点对话节目。那么在今天上午北京时间呢，新华社、中国纪检网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网宣布，最高人民检察院终结对周永康案的侦查，并且移送天津市人民检察院1分院审查起诉，而后者于当天向天津市1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提起公诉，起诉书指控周永康在担任中共诸多高级职务期间涉嫌犯有受贿、滥权和泄密3宗罪，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到重大损失。有分析称，曾经的政法王被公诉，翻开了中共政治斗争历史的最新篇章。美联社说，这一事件的重要性甚至等同于刘少奇、林彪、江青和胡耀邦以及赵子阳等事件。那么办理周永康对于习近平而言意味着什么？周永康事件爆发的规模和深度是否昭示中共势必拆迁自己的红色江山？好的，首先呢，我想问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一个问题，我们想谈一谈，就是说这个周永康他的3宗罪，受贿、泄密和滥权，这个被指控的2项呢，是前2项与薄熙来的这个罪名相同，不同的是呢，周永康还被控了故意泄密国家这个机密案，但是没有被控贪污罪。那么在这一点上，我想请在纽约演播室的2位来解读一下。首先请破空您的意见。
在去年12月6号中共公布对周永康移交司法的时候有6桩罪，当时我们就分析6桩罪只有3桩能上法庭，比如另外3桩不能上法庭，所谓违纪所谓这个通奸，或者说是那个重复性的说违纪给他家人谋事好处，实际上就是受贿，没有提那个贪污，就是受贿，就是泄露那个滥用职权和泄露国家机密。泄露国家机密呢，这里有个差别，上次提到是泄露党和国家机密，那么这次提到是泄露国家机密。因为机密分2种，一种党的机密，一种国家机密。党的机密拿不到法庭上，因为比如说有人说他泄露党的机密，包括第一个他给薄熙来通风报信，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告诉了薄熙来，这是党的内部的事情，可以受党纪处分。另外说他这个泄露了温家宝或者习近平在海外的资产，这也是属于党的机密，拿不上法庭。但是泄露国家机密有不同的传闻，一个说他这个给北朝鲜泄密，导致了那个张承泽被杀，说张承泽要中共要培养，那么这属于国家机密。另外一个传闻说他在新疆泄露给这个疆独方面，说这个习近平的行程，当时因为他是轻松的那个松弛的软禁，那么险些导致习近平被杀。但还有更多的说法，他作为一个情报总管，也可能泄密给这个外国机构。那么这个呢，就是国家机密，国家机密会被拿上法庭。另外重要的就是受贿罪，还有一个前段时间所提到的非组织政治活动，这个也拿不上台面，这也是党的问题，党内的问题只能用党纪去处理。
好的，谢谢破空。那么接下来小农，我想问问您，就在这个3个罪里头变数最大的是哪一个，您的看法？
这3个罪当中，可能比较能够具体详细介绍的还是受贿罪。受贿和贪污不同，贪污是指他在他自己具体管辖的资金当中贪污了一块儿。那么周永康这样高位置的这个政治局常委级的政法委书记，他自己亲自来管每一笔项目的具体支出，这种可能性已经没有了，所以他最大可能的是受贿。我相信在审判当中，受贿的细节会公布，但是滥权和泄密很可能是不会具体公布，而只会简要的介绍， 所以这个案情不会完全透明，只能部分透明。
好的，谢谢小农。那么现在我想问问在我们节目现场的这个夏先生，那么您看看就这个案子呢，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选择在这个时机呢来公布，那么他对习近平的这个反腐的运动呢有什么样的这个是不是有决定性的作用？
在相当大程度上有阶段性的决定作用。因为最近有个内部讲话说到目前反腐呢是处于一种焦灼状态，而且同时宣称没有什么铁帽子王，就是肯定就是表明了这种反腐的决心和态度，所以这也说明党内这个高层的争斗啊，已经到了一种非常激烈的程度，不得不向公众来公布他们这样一种冲突了。当然他公布的方式是经过巧妙的来掩饰一些最关键的，可能会对中共产生巨大破坏力的一些东西，反而把一些不太重要的东西拿出来轻描淡写，像薄熙来案就是这样一个典型。薄熙来案大家都知道，薄熙来他主要的那个问题是在于他有这个野心，想篡权，另外他用这个滥用权力这个方面非常突出，反倒是在贪腐方面呢他有，而且在贪腐的数字上来讲中共替他掩盖了很大，因为他有据说有80几亿美元转移到海外，但是中共当时公布的几千万的这个贪腐那数字太小了，几千万大概一个地方的处长或者县长就能达到，甚至科长都能达到这个水平现在，所以这个会大大的降低他的罪行的严重程度。我想这次周永康案我想也会同样的采用这样一些手段，就是避重就轻，把那些最关键的那些罪行不能够公布，反而把一些细节，你像那个薄熙来案那个很狗血，把什么一块肉吃了几个月，把什么这个古开来跟王立军有什么暧昧关系，把这些东西渲染来渲染去的，我想这次可能周永康案里面也会穿插这些所谓的花边来吸引大家的注意力，他八卦可能会对公众的吸引力更大，那由此呢转移大家对这个罪恶实质的一种关注。
尤其是这个周永康这个案件还涉及他的前妻可能是被他谋杀，那么还有他跟这个央视所谓的
这个谋杀罪没有提，这点我觉得非常关键，按道理谋杀罪就可以判他死刑，
对，
就是这个事实其实大家就应该就是说作为媒体来说作为公众来讲就应该追问这个传说的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事实依据，如果有的话为什么不以谋杀罪来起诉的。
杨先生您的看法，那么刚才您也提到就是说中共呢最终是会走向分化，那么周永康这个案件呢会不会成为中共走向分化的这么一个导火线呢？
我觉得周永康的案子非常重要，对习近平反腐是不是最后能取得进展是非常重要的。那个刚才夏教授讲到，他说这个薄熙来还有可能还有周永康，他实际上被整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说想篡权，但是篡权不是一种罪，
是
他没办法拿到台面上来，他必须用其他罪来治。那这个周永康和其他案子一样，就是扔下一只鞋来又扔下一只鞋，现在扔下鞋还有好多鞋要扔，大家都在期待这次的这个泄密罪啊，使得大家又要竞猜了，就说到底他泄了什么密啊，这个可能是最有意思的。刚才我们谈到没把谋杀罪这个提出来进行起诉，我认为就是习近平还没有决定到底判他多少，这个什么样的这个怎样的这个判多少刑，就死刑还是死缓还是无期，判刑定刑还没这个定罪这个定刑啊还没有定好，原因呢他要看这审的过程中到底能不能引起这个很大的反响，能不能这个审的过程中呢能够这个老百姓能够服气，或者是这个党内能够树威，根据这个再来定多少的刑期。如果谋杀罪一下拿出来了，这个刑期的定刑期的这个尺度就很难把握了，就是因为就只限在死刑或者死缓上了。
我补充一句，刚才你提到就是说那个篡权不能定罪，但是周永康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动用了当时就是说这个据说令计划动用了这个警卫部队，而周永康动用了这个可能警察，他们当时在北京搞了一场所谓中南海外还有枪声，
是
这个到底是政变这个事情有没有存在，如果是讲这个有政变动用部队动用警察这个势力啊，这方面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就是说可以定罪的，
对，也可能就是一个滥权，就是为了这个这个谁令计划的儿子的事情也可能啊。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在纽约演播室，就是这次呢这个周永康的案件呢是在天津来进行起诉，那么这个呢就是和陈良宇呢是步了陈良宇的这个后尘，他也在天津受审，为什么选择天津呢？在纽约演播室的小农请您回答。
我想周永康关押在北京作为一个大老虎在选择天津可能是为了转移犯人方便， 不用把它转移到外地去，再另外增加拘押的一些这个防范措施。我想就前面谈的问题再补充一点，就是这次周永康案还有一个看点，就是老虎虽然大，但是公布这个审判的消息是低调处理的，就是在中国国内的网站上它没有放在最重要新闻位置上。假如周永康这个案子是中共准备打的最后一个大老虎，那么应该讲习近平从逻辑上讲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巨大胜利来这个张扬，那么媒体就会比较高调的来处理。但是现在实际上证明周永康的案早就在准备当中，周永康也早就是死老虎了，但是高层的权斗并没有停止，那就说明实际上周永康现在不能算是一个阶段性的重大的突破，因为他背后还有更重要的人物。所以我想国内对政治事务比较关敏感的人，很多人现在关注的已经不是周永康了，而是周永康背后的人物。
好，谢谢小农。另外呢，破空哦，请问您，就是说这个案子呢，我们看到的就现在已经提起了公诉，之后它什么时候开审，引发人们的这个关注。那么薄熙来案呢，是从公诉到开审呢，没有超过一个月的时间，就二十几天啊。那么这个呢，它的开审的时间会不会跟它的党羽，就是包括蒋建民，还有就是李春城，跟他们的这开审相呼应呢？
我想很快就会开审，在一个月以内，因为周永康这个案子已经拖了很久，可以说从十八大算起来已经是两年多了。本来是应该是可以更早一些，那么出于两个原因，一个是案情比较复杂，可能这个浩繁这个叠卷呢、需要时耗费时。那另外一个重要的是党内的权力都在拉锯战，有所谓的焦灼状态，所谓严重关头，所谓反腐还没有取得压倒性胜利，受到很多阻碍，还加上一些偶然的因素，比如说两会之后本来要公布一些重要的事情，但是突然遇到徐才厚死了，那么他不可能又死人又开始去公布像周永康或者郭伯雄的处理，那么这样会显得这个人情上过不去。在这个时候可以说已经不能再晚了，所以他的公审呢会很快进行。我想说一下他为什么不就是选天津，我想这个是应该早就定了，不是临时定的。那跟陈良宇在天津受审也没有关系，而且这里面当然还有个附带的作用，对天津官场的震慑。因为最近天津公安局长武长顺被抓了，那个习近平在党内捶着桌子啊骂这个武长顺，说他是白天是公安局长，晚上是董事长，说整个天津的停车场成了他私家的了，说对天津官场恐怕是个震慑，就说在这个近距离这个北京的地方啊，这个习近平要求得安稳，那么对天津官场的清洗啊有可能下一步。另外刚才我补充夏教授的一句话，就是说他在这个319政变中所调用了一些这个军队和政法系统的力量，这属于滥用职权。另外一个，他在王立军案上的处理也属于滥用职权，比如他叫王立军写一个什么，弄一个病假条给那个指示薄熙来，或者弄一个病假条说什么休假式治疗等等，这些地方滥用职权方面只是一个顺带的过程。但是他最重要的来说，他实际上最让高层不能容忍的是泄密，这种泄密有可能导致习近平本身的生命安危。当然他最大的罪行还是受贿，这种受贿的数额是非常巨大的，应该说几十亿几百亿甚至上千亿打不住。因为我们看了这个球中，除了国土资源部长任内没有提到，其他从中石油副总经理一直提到政治局常委的职务全部提到了，说在这些职务任内一直在受贿或者谋取好处，因此光这个罪就足以让他就说死无葬身之地了。
好，谢谢破空。现在我来问问这个节目现场的杨博士，就说刚才呢陈破空先生谈到，就是在天津来审判他的话呢是为了震慑天津的官场，那么就您的观察来看，现在国内除了这个天津的官场需要震慑之外，是不是还有这个包括上海在内这个这一带的官场也是会？
我觉得所有地方的官场都需要震慑。从现在我们看到的资料来讲，我自己没办法看出来为什么选择天津，因为我觉得可能这个地方不会对这个案子的结果造成这个根本的影响，因为你选择山西可能对山西也有震慑，选择山东对山东也有震慑。但是我觉得这个案子主要的看点就是说能不能审得顺利，就像薄熙来案似的公开审判，大家就觉得哎呀这个很大的一个进步啊，能够公开审判了。但审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的这个不确定性，有很多的变化，从中可以解读出现在习近平反腐的这个意愿有多强，他现在处在的一种什么状态上。我觉得审的过程本身会有很多的看点，尤其是这个泄密到底是泄的什么密，这个密有可能和篡权就有关系啊，和这个非组织化的政治活动有关系，和向海外这个爆料可能有关系，和这个是不是大家传说的谋杀习近平可能也有关系。 所以这个泄密部分是大家最关心的，实际上受贿部分是好审的，给出个数字来，基本上量刑就在那个地方了。这个泄密大家感兴趣，反而可能是因为泄密不能公开审判，所以这个可能是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另外，夏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他是被指控受贿，但是却没有贪污。那么您是这个经济学家，在这个之间为什么受了贿又不构成这个贪污的这个罪名呢？是怎么一回事？
刚才破空讲的，我同意，就是说。这个贪污呢，是指具体通过自己的职务的便利，把自己单位里面的钱，就是自己管理范围内的钱来据为己有。但受贿呢，是不管全国任何系统、任何地方，你愿意这个行贿，他都愿意收贿。这个范围更加广泛。这个其实中国高层官员现在的这个贪腐现象，主要是受贿，直接贪污的已经很少，对吧？那就是低级官员可能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刚才讲到公审的时候，有一点我认为这不叫真正的公审，因为从薄熙来案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是他那个进去旁听的人是进行严格控制的，媒体的报道也是进行严格控制的，甚至这个像有一些方面他都是实质性的内容都不敢公布，那不叫真正的公审。但是有比没有强，所以说还是能够让外界能够有所了解啊。所以我就觉得这种他们就是一种导演的把戏吧，就包括当年的公审四人帮，其实也有很多的这个控制。
对，
所以这我觉得这个中国呢，其实没有真正的这个司法透明公开，所以说这个只是糊弄老百姓的。
嗯，咱们谈到控制的问题，那么刚才杨先生谈到，就是说这个案子最重要的就是能够确保对他的这个审判的顺利进行，那么有诸多的变数，不知道您同不同意这看法？就是说这个里头有什么样的变数？您觉得就是这些变数在实施控制的情况之下，会不会影响到这个案子的顺利进行呢？
我觉得这个有可能跟薄熙来案一样，就是说要看被审人他是不是配合，他事先肯定都已经预演过很多次了，就是说如果你配合我们，按照我们的口径会说的话，我们会在有些方面给你一些，包括对你的家属啊，对其他方面做一些这个宽恕啊怎么样的。那如果你要是不配合，那我们这个可能就是弄得很厉害，对吧？那我想这次周永康案虽然讲罪行那么严重，是不是还有这类的政治交易在里边，还是有可能的。
但是薄熙来上次是同意配合的，但是当场翻供，
对，
所以这一次他肯定要这个非常小心，
对，就不按剧本
出演，所以周永康的事情可能就更加严重。我觉得审判的过程啊，会有很多的这个事情出来，不确定性很大，老百姓的反应本身可能就
是
一个重要的指标。
我觉得这次吸取了薄熙来案的教训，可能对周永康的案子这个预演导演会更加的深入。
我觉得不会公开审判，我觉得不会公开审判。
所以呢，有可能就是说那个他把薄熙来在那个案上公开那个翻供的那种情况，他要想办法控制住。
对，
那么说到公开审判的问题，在纽约演播室的这个陈破空先生，就中国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的院长周强呢，在对接受新华社采访的时候是说，这个案子肯定会要公审。那么您同不同意这看法？因为有的说是可能会像薄熙来一样，那么刚才两位说不见得和他一样。另外有一个说法就是可能采取王立军的这个审判方式，您怎么看？
我认为根据这个他所指控的三桩罪来看，可能会采取王立军和薄熙来的混合审判方式，就是部分公开，部分的关门审理。那么公开部分就是受贿罪或者滥用职权罪，有可能是公开审理，或者微博直播。但所谓的微博直播是选择性的直播，他不会搞电视直播，微博直播就是选择。那么你说的不利的话他不会弄出来，说的有这个有利于政府的话，可能会觉得可以的话是弄出来。再一个就说是这个泄密部分会闭门审理，因为他有的是法律依据，觉得事关国家机密可以闭门审理。那么这一部分的话，周永康涉及的党内的什么政变啊、非组织活动啊，或者是另立山头啊、什么领导人的问题啊，都会在那里摊开来谈。但是如果周永康聪明的话，他可能采取一个另外一个那个手法，如果他要搅局闹躺的话，他可以说在公开审理的时候，他把那些涉及闭门审理的东西他拿出来谈。那么涉及闭门审理的时候，他当然是可以敞开谈。说在公开审理的时候是否会失控，像上次薄熙来他就耍了一招，他当时就提到说有人说我想当总理，他其实总理人选早就定了是这个李克强，实际上他就故意搅浑水，他是说成是有人说他当总书记，他不提，他是想当总理。那么而且那个题马上被法官打断，说这个跟案情无关，实际上那个是党内的问题。说当时的完全公开审理就出了很多这样的尴尬，说这次薄熙来这个周永康这个审理，我想中共方面可能会吸取一些教训。
嗯，好，谢谢破空。另外是陈先生，陈晓农先生，我想问你，就是说您怎么看他这个审理的方式，有没有补充？
我想先说明一点，就是刚才这个华盛顿两位都已经谈到了，就是周永康会不会配合。我记得上次审判薄熙来的时候，薄熙来透露了一点，就 就是由于他的配合，所以在审判期间他吃到咸蛋。那么我想周永康实际上这次大概也许会有咸蛋吃，但是他配不配合，是不是捣乱，取决于这个审判所谓公开的程度。其实呢，我们都谈到这是一种内控式的审判，不会真正对媒体公开，唯一的公开方式就是所谓的微博现场实录。那么我想上一次薄熙来案用了微博现场实录，但这一次很可能完全不用，原因是后两部分滥权和这个泄密，当然是由他有理由可以说我不能够用微博来现场转播。关于前一部分他甚至也可能不用了，原因是这一次周永康在全国并没有多少粉丝，他已经用不着再用这种方式去打击周永康的威信，削弱周永康的影响力，这一套都完全不需要了。所以很可能这次的审判透明度相当相当低，可能就是审判完了之后发一公告就了了。
嗯，好，
这种情况下周永康实际上是被那个菜板上的肉，想怎么剁他都是一样。
嗯，那么陈先生，我想继续问您，就是关于周永康他这个最后的这个判罪问题，因为早就我们看到有媒体呢对他进行分析，说他可能会被判处死刑，而且是立即执行。那么刚才我们华盛顿现场的嘉宾也谈到，就是说对周永康的这个案子呢，其中还有一些很重要的，比方说他的前妻可能是被他谋杀，这个事情并没有抖出来，那么可能会根据案情呢这个进展呢一步一步的把有一些这个包袱给抖出来，来决定对他的这个惩罚，您同不同意？
我觉得不会，因为实际上现在他们想审判什么，这个案卷已经准备好了，从检察院这个送到法院这个过程，双方只是一个密切的默契配合而已。所以我想按现在公布的案子之外，他应该不会再画蛇添足。
嗯，好，
我补充一下。
嗯，好，
我补充一下，这个我们要观察最近就是周永康被公布要这个起诉这个消息之后，中国官方的媒体会不会炒作，会不会造势，怎么炒作怎么造势。因为上一回周永康被公布移交司法之后，中国的媒体曾经有相当的造势，其中一个就是说这个组织高级干部200多人到人民大会堂观看一个影片叫黄克功案件，那么就是黄克功当时一个红军的高干，因为强奸女学生被处以死刑，那么当时有强烈的暗示意味，有可能拿这个周永康来这个是那个祭刀。另外当时还有这个造势，就是说周永康的行为与叛徒无异，列举了历史上中共叛徒的下场，基本上都是死，不是被别人杀死就是被自己人杀死。所以呢，那次造势就给人一个感觉，就是周永康极可能会被判死刑。那么这一次造不造势要看一下，因为周永康的刑，他的罪行显然比这个薄熙来高。那薄熙来判的是什么？是无期徒刑。那么他的刑只能高于薄熙来，不可能低于或者同于薄熙来。那么就只能在两个中选择，一个是死缓，一个是死刑。判死缓、判死刑都有它的重大的意义。判死缓的话，那么比薄熙来高一点，他也值得，至少值得判死缓，这是起码的。刑不上常委，死刑不上常委，这个已经开了一个例。但是如果说判死缓，就意味着刀下留人，留下活口，就有可能为追击进一步的，像江泽民或者曾庆红或者其他提拔包庇周永康的势力啊，留下一个震撼。那么就说他可能会吐出更多的东西，以换取两年之后不被处死，而真正死缓变成无期。另外一个判死刑也有意义。死刑就震撼性，我以前说过，我说不，那个习近平反腐在广度深度上的达到了相当的强度，达到了相当的力度，这个广度是查得非常广，是这个建国以来没有的，深度是查得非常深，从上到下甚至商人啊，这个媒体都盘点。那么如果说在那个强度有震撼力，如果再处死一个人，特别是政治局常委级别的人，那对习近平是巨大的树威。因为习近平想跟毛盾比肩，他有什么办法？政治上他要树立毛的政治上政治那个成就啊，不太可能。经济上超过邓也不太可能。但是邓给他留了一个遗产，就是腐败。邓小平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那么就留下了个腐败的遗产，而且江湖也帮了他一把，就是说这20多年的严重腐败。结果习近平的机会来了，就是反腐，只要他抓住反腐这个大旗，只要在敢反腐上大作为，他的这个威信就可能树上去。他从这个角度来讲，他有可能把这个周永康杀掉来给自己树威，这是一个震撼性的树威。进就退可以说他这个是敢干，进可以说对政治老人或现任的政治局常委是个震撼。只要你们轻举妄动，对不起，周永康就是你们的前车之鉴。
嗯，好，谢谢副总。
我想补充一下，刚才夏教授讲到，就是背后的交易肯定是很多。现在就是和周永康的交易，我们是无从知道的，我们没有任何的这个料可以报，也没有什么秘密 但是我觉着不能忘记了一个因素，一个是他刚才他的生命的问题，死刑不死刑，大家不要忘了另外一个更很重要的因素，可能是同样重要，对于周永康，就是他儿子。现在他儿子还在这个中共的手中，啊，到底怎么处置他儿子，可能是谈判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也许周永康已经70多岁了，他无所谓死缓死刑，可能他也不是那么的在意，但是对于儿子，我想他会在意。所以可以相信的是什么呢？就是这办案人员可以无所不用其极的想办法给他做成这个交易，使得这个以保这审判的顺利进行，使得他们想达到的目的都可以达到。
嗯，那么杨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您觉得到了这个阶段的话，习近平他心里是不是已经有谱，就是继续顺藤摸瓜，摸出周永康的这个背后的势力呢？还是想就此打住呢？
我想这个摸已经摸了很久了，不是今天要摸的。这个后边的瓜，这个藤，大家基本上老百姓的议论，
就是、把这个瓜和藤给亮出来。
但我想呢，可能和未来的这个斗争有很大的关系。如果这个案审得顺利，这个案子这个竖了很多大的威，像刚才这个破空讲的，他真敢砍头，那而砍了头，这个老百姓的反应又很好，这时候可能他会乘胜追击啊，不留隐患。但如果审得很不顺利，那后边的变数就很难去预测了。
在两种可能之中呢，我觉得死缓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这么高级别的人直接立即执行，这种可能性虽然讲有震慑作用，但是还是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另外呢，如果你杀掉这个人容易，那还有很多的他掌握的很多的内幕，他就杀了以后就得灭口了，有些人可能很高兴。
对， 对，
我相信这个他这个同一派别里的，比如说曾庆红啊、江泽民，甚至有可能在救他没办法的情况下认为死可能比留着活口更好。因为他如果死的话，有一些罪恶的内部只有他们几个人知道。
但是我觉得在公开审判之前，所有能够拿到的内幕证据可能已经全都拿到了。
这个我还是表示怀疑，因为他们的罪恶实在太多，外界能够掌握的只是相当的可以说比较少的一部分。所以呢，我觉得如果判死缓是比较明智的，这样的话有留出这个更多的时间，也是对外面的人是一个震慑，就是说你江泽民或者曾庆红，你要还不服气，还想再来的话，那周永康可以提供一些内幕的一些料，可以再拿他们这些内幕的料再去办他们。我觉得这个可能留着的作用更大。
对，
那么就从这个案子我们看到，就是周永康他到底是属于这个谁的人？比方说网上有说这个周永康当时是恶斗胡锦涛，那么这个意思就是他跟江泽民他们是这个一伙的。那么这个就是说他们江泽民这一伙又是和胡锦涛是对立的吗？这个中间关系究竟怎么回事？杨博士，
我觉得这里边很难简单的去这么分析谁是谁派哪一派的，对吧？这种共产党的结盟，包括今天可能因为周永康受审，有新的结盟又产生了，说这个结盟是即时的。当然你可以寻找一定的轨迹啊，你说这个周永康是这个江泽民提拔上来的，和曾庆红关系很密切，因为他不密切的提不上来嘛，所以这个肯定他有千丝万的联系。但是你别忘了，他是在这个胡锦涛当政期间做的这个政法王，他和这个周的这个胡锦涛的关系恐怕也不能到了翻脸的程度，所以这里面是错综复杂的。那么这个结盟呢，我觉着可能最重要的、最严重的结盟是他和薄熙来，最后的这个结盟，他直接影响到习近平的接班，这个可能是最重要的。实际上共产党的结盟是非常乱的。
对，这个我补充一点，就是说前面的分析呢，就是说他呢过去是江派的人，这个大家都很确认的，包括跟曾庆红的关系。但是后来呢，他有自己的野心，他就是说知道自己要退了，他希望培养自己的势力，同时他力挺薄熙来。如果薄熙来成为最高领导人的话，他就有点类似于那种西太后了，他可以在幕后来操作。
所以说和薄熙来的结盟是最严重的，
对，
最严重的问题。
那么就说总而言之呢，在这个中共，其实在所有的这个政治里头都是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敌人。那么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呢，我想问在纽约演播室的陈破空先生，我们刚才在岛屿中也提到，就是说美联社呢把周永康这个案子呢是把他和中共历史上的这个重大的政治斗争，包括是从刘少奇到林彪到最后的这个江青以及胡耀邦这一类呢等同起来，您同不同意这个看法？那么他对中共高层政治的规范呢和这个中共党史等等有怎么样的影响？破空，
我想这确实是一个重大的案件，在中共党史上有一个开天辟地这么一个影响力，前所未有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如果是跟前面这些案子相比，前面这些案子提到了什么刘少奇也好、林彪也好、四人帮者，他是一个确实是以政治罪名在进行的一个案子。虽然那里事关国家主席、政治局常委，那个级别都差不多， 但是毕竟是政治罪名，所谓的反革命政变，所谓的这个谋杀什么毛泽东等等。但是这一次他不是用政治罪名，但事实上是在进行一个政治审判。因为前段时间所谓的一个在两会上，他们讲一个话说，非指控那个周永康是非组织政治活动，这个话不是说给全那个老百姓听，也不是说给海外听，是说给党内听的，说给2000多个这个与会代表听的，主要是给8000万党员和几千万的官员听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整周永康？大家都知道，人人都腐败，人人都得太腐，很多人不服。到刑部上常委，但是整他的原因是说非组织政治活动，就背后搞小动作搞政变，试图颠覆最高领导人，试图取而代之。说由于这一点不能让，说当时放出了信息有两个作用，一个是安慰，一个是警告。安慰就是说，你们在座的不要害怕，如果你们没有参与这些政变或者非组织政治活动，尽管你们大大小小都有贪污，随便敛个财啊，家里多多少少都有敛财，但是也许就放你一马。但另一方面也是警告，警告现任的政治局常委或者这些觊觎权力的政治老人说，如果说你们要像周永康那样搞背后搞活动，对我习近平不利啊，对我这个习近平政权不利的话，那么对不起，我就有可能办你，而办你的目标当那个口号当然是这个反腐。说这里边呢，我们看到最大的对比是一个四人帮，四人帮里边呢有两个政治局常委，两个政治局委员。那是一个非常高的级别，当时有一个公开的审理，那么其他提到的过去的案子都没有公开审理过。那么不，周永康如果被公开审理是四人帮以来政治局常委被公开审理的这个首例，当然它具有重大的意义。而且它这里边呢，就是说暗含的因素跟四人帮当时的情况非常相像，事实上还是高层激烈的权力斗争，你死我活的，就只要我当朝你就得完蛋。如果是换一个角色，如果是周永康、薄熙来他们这一伙成功了，那当然倒霉的恐怕就是习近平他们了。
好，谢谢破空。那么监理还有补充？
我就一句话，我认为这个从政治意义上讲，周永康的案子还不如薄熙来的案子意义大。薄熙来的案子，刚才我一位嘉宾讲到了，他有一些粉丝，就是他当时在党内是试图在政治上举了个旗，无论这个旗你喜欢不喜欢，他有一种政治分裂的意义，有政治路线斗争的意义，所以呢他的这个在审判的过程中有很多的粉丝在支持他，但周永康没有这一层的意义。我觉着可能中共分裂不分裂，最主要的意义在于是不是政治路线的分裂。
嗯，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有关周永康终于被起诉的话题就到这儿。再次提醒观众朋友，焦点对话的嘉宾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我们要看看中国富豪郭文贵和中国媒体人胡舒立之争，请您不要离开，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欢迎回到4月3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宇宙。这个星期多次起底中国官商勾结黑幕的财新传媒发布长篇深度报道，揭示中国富豪郭文贵联手国安高层官员动用公权力打击商业对手发家致富的惊人内幕。报道出台之后，中国人在美国的郭文贵猛火反击，号称财新传媒负责人胡舒立有政治后台，并且攻击财新的报道是胡舒立的徇私之作。郭文贵和胡舒立隔空交战，和中国高层政治博弈有没有关系呢？郭文贵的政治后台国安部的副部长马健已经落马，那么他在海外为什么还敢于如此的高调反击呢？我们来接下来进一步的讨论。那么首先第一个话题呢，我想问在纽约演播室的首先是破空先生，就是说这个郭文贵呢，他一贯以来行事相当的这个神秘啊，很多人在此前呢根本就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更不关心他的出处是怎么样，以及他的背景呢又是如何的这个深远。那么这次财新的报道呢，把他推到了台前。那么财新对他的报道呢，最大的这个爆料呢是什么？郭文贵这个人曾经导演过哪一些杰作？破空。
啊，我觉得这个财新连续推出了这个起底郭文贵的这个报道啊，非常值得看，很有内容。看了这个报告就知道，中国人常说的话就叫做什么？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毛泽东时代有句话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像郭文贵这些富豪怎么炼成的？这些报告里面可以看出来，不光是郭文贵一个，千百个富豪是怎么炼成的？什么？他有本事拿到土地。然后拿到土地之后，他有本事拿到银行贷款，然后请了工程队建摩天大楼，然后这个模式又是这个工程欠工程费、欠工程款，然后又通过土地抵押又贷款，然后甚至抵押楼层又贷款，最后又是股份重组啊，什么代为持股、资金重组，然后又是这个企业吞并， 最后陷入无穷无尽的官司，然后又是互相追杀，这个同僚反目。这里边最重要的线索就是官商勾结、权钱交易，这就是当代版的故事。我们就是看到所有的其他这个像西方的电影，什么《纸牌屋》啊、《教父》啊、什么西部片那。全部都成了小儿科。我们就看中国历史上的一些书，像近代的所谓《官场现形记》，还有古代的什么《金瓶梅》，还有这个后来的《红楼梦》，看的这些也都是小儿科。说今天的中国这种震撼性的这种鲸吞啊，震撼性的这种巧取豪夺非常的惊人。那么其中最重惊人的一点就是中国的情报部门、安全部门卷入了商业逐利，叫做巧取豪夺、利用权力，这是非常惊人。一旦强力部门、安全部门介入，那可以说是无往不利。明的来说，他可以去打招呼，叫人家就是让步；暗的来说，他可以追杀，就像这个郭文贵的这个同伴屈龙被追杀一样。说安全部可以无孔不入。我们看到普京现在俄罗斯搞的这种对外侵略、对内镇压这种格局，那么这个仅仅中国的一个安全部副部长就可以把中国搞得这个风生水起、翻云吐雨。说这种安全部所起的作用啊，可以在中国历史上情报部门介入这种蒙利这个东西啊，可以说前所未有，非常的令人震撼。
嗯，好，谢谢破风。另外，小农，我想问你，就是说这篇报道呢，为什么引起这么大的这个反响？这其中包括媒体的他们的这个反应、热烈的炒作，以及郭文贵本人他的这个反击。
我看了一下这个报道，不光是财新那篇报道，还因为在此之前还有腾讯以及财经其他媒体的报道。那么我也注意到郭文贵的这个声明当中特别指出的是，胡舒立背后还有胡舒立的这个。郭文贵明确强调，这个他要揪出胡舒立背后的这个势力，同时他也指责胡舒立这个把矛头指向马建。我觉得实际上这已经不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冲突和斗争了。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郭文贵事件，或者说郭胡事件，有三个第一。第一个第一，就是情报机关在权力高层权力斗争当中扮演的角色首次浮出水面。第二个第一是特商勾结，我们以前都谈到官商勾结，刚才破空也谈到了，但是我想这次可以更具体一点的说，中国媒体上第一次出现了特务和商业勾结在一起的情况，这个情况以前前所未有。第三个第一是官媒斗特务，这以前也从来没发生过，因为不只是财新一家，多家国内媒体都在披露这些事情，而且指责的都是特务机关。所以这三个第一决定了这个案子和这个过程本身充满了戏剧性，也吸引了很多人的眼球。
好，夏先生，您有补充？而且我想问您，就是说现在呢，这个他的靠山，就郭文贵的靠山已经倒台，这马建，那么他现在自己在国外，他为什么敢于这么高调？
我想这一个方面触及了他的整个的经济利益，还有他的自己的手下同僚，所以他呢就是一种拼死的在这个搏斗。那么他在海外呢就是好处，他可以发出，他在国内的话没办法发声。另外他后台可能还没有完全倒，除了马建以外，据说这个后台的真正的掌控者是曾庆红这一派势力，因为这个国安系统过去是曾庆红掌握的。所以呢就是说他现在胆子这么大，甚至不怕追杀，我想他手中或许还真有点料，他也做了一些威慑，他现在其实在放烟幕弹，他真正有价值的料可能还没拿出来，所以呢只有当事人内心清楚他的料是真的还是假的，是达到什么一个程度的。另外呢，讲到这个官商勾结还是特商勾结的问题，我想这个西方社会大家都看过那个教父那部电影，就是说那些暴富的人有很多都是跟黑手党的勾结，但是在美国是几十年前的事了，后来呢在俄罗斯转型过程中也出现了有一些人跟这个黑手党联手，这样的话突然暴富，政商勾结，跟黑手党勾结。那现在中国其实也到了这样一步，这个最大的黑手党其实国安系统就可以算黑手党啊，他这个警匪一家什么这个黑手党这样的结合，所以呢这个确实是很特别的意义。另外呢，据说郭文贵手中长有这个海外的这个国安系统的名单，这个说法呢也有人说在令计划的弟弟令完成手中，究竟在谁手中不知道，但如果一旦这个名单真的曝光的话，那可能对这个特务系统是一个重大的破坏。所以说我觉得有人说他手中握有淫秽录像，我倒觉得淫秽录像没有那么重要，反倒是这个名单，情特系统的名单如果真的公布的话，是会有很大的杀伤力。
杨先生，那么刚才我们谈到就是说郭文贵他的这个后台的问题，那么事实上关于他的后台究竟是谁呢？郭文贵自己他现在出来是公开的讲，他说我跟王岐山的关系是非同一般，我去过他们家，而且还有他的夫人也接待了我。那么他说呢，因为他是亲手扳倒了这个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那么他说我跟刘志华呢还不是那么熟，还是王岐山引荐我见到这个认识刘志华的。那么您怎么看郭文贵他现在所放的，不管是这个是真正的石料呢还是烟幕弹，就这个东西呢对中共的现在的这个领导阶层有什么样的这个影响？
对，郭文贵的写的东西要仔细看的。他这个第一个声明中他说这个我不认识刘志华，刘志华还是一个这个另外一个中央领导人这个介绍我认识的，意思就是那个人更坏，是吧？他现在是高层领导人之一。那在采访中他说就是王岐山领我这个认识的，但是他紧接着讲我很尊重这个王岐山。那就像我说夏教授，我看见夏教授上次摸了一个鸡，偷了个鸡，但夏教授人还是不错的。所以这种评论办法你要仔细去看，他的剑是指向何方。另外一个他狡诈的地方呢，他就是有一点，他说如果胡舒立的逻辑是对的，我和马建有这样的关系，那么我爆的料也应该是真的，因为我和马建的关系就使得我可以拿到你的料，所以他用了这么一个逻辑关系。另外他一个狡诈的地方是什么呢？他在这一句话中充满了很多的这个信息，有些信息是真的，有些信息是假的。比如说某某某在某旅馆608房间做了什么事，可能人物和旅馆可能都是错的，但是最具体的那个信息一定是真的，因为具体的信息很难编，这个608是肯定真的，别人看不出来，但是那个当事人一看就知道是在指自己，而当事人可能是很高层的，他马上就知道他手中有料，他用了这样的办法来传递信息。这时候问题的关键就是说，
就是真真假假，
真虚实，但是当事人就能看出来，说他手中有料，说608到底是谁，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觉得郭文贵之所以这样做呢，第一首先是保护自己，因为他面临着被遣送回去的危险，据说王岐山来了他是被排到头号要遣送回去，当然现在由于他这么高调的这个在讲话和马建的如此密切的关系，恐怕他已经掌控在美国的这个情报部门手中了，是不是能回去不知道，他自己吹牛说他随时都可以回去，我觉得这绝对是一个是在吹牛。那么第二点呢，他要保护自己的财产，他在这个国内还有很多财产，还有刚才夏教授讲还有自己的部下，他拼死要保护。另外呢，也不排除就是说他因为和上层千丝万缕的关系，他的后台可能不仅仅是马建一个人，也可能不仅仅是曾庆红，他说他和曾庆红不认识，可能有更多的人。但是你知道这个习王的反腐使得每个人感到这个压力很大，很多人都在被这个什么在追查中，那不排除这些人联盟使用郭文贵一个人来进行把他排在最前线然后进行反击，所以这种可能性都有。但是我想他的这个行为主要是保护自己，而且他在美国能够做到这个隔空喊话，因为他知道他可能不会马上被带回去，可能永远不会被带回去，有这样的保护。
嗯，好，谢谢建立。那么接下来我想问在纽约演播室的这个破空，那么刚才我们谈到的就是他就郭文贵呢，他有可能是王岐山不久之后要访美，要到美国来这个访问美国呢，追缴的这个目标重要目标之一。那么这个看法呢有没有道理？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我想问你，就是郭文贵呢，他采取要攻击这个胡舒立私生活的这个方式呢，来为自己洗白。那么这个做法呢，是不是属于这个不专业也不敬业呢？难道这郭文贵自己没有这个他专业的这个团队来处理他在媒体中被披露的这个丑闻吗？
首先呢，我觉得郭文贵跟令完成都是在海外这个逃亡中两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令完成呢，因为他的哥哥是中办主任，掌握了这个中国的机要和中枢机密，那么令完成手上有可能会有核心机密，所以令完成呢是王岐山访美要追踪的一个对象。但是郭文贵我认为没有令完成重要，但是呢由于他跟国安部副部长马建这个负责反间谍的这个副部长有深交，那么手上是否有一些国家机密很难说，可能有一定程度的国家机密，但他有点虚张声势，所以他有可能夸大其词，那么他也可能会被成为一个追踪的目标，那么可能是次大的目标。再一个就是说郭文贵呢，他这个提到三个领导人，我补充一下，他是这个搅浑水搅得非常的巧妙，而且话中有话，他提到了马建，提到了曾庆红，提到了王岐山。他提到马建说我非常尊重马建部长，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这等于承认马建跟他官商勾结，或者说小龙说的特商勾结啊，这个权钱交易，等于承认这是落井下石， 表面上在撑马建，实际上对马建落井下石。如果他真正要帮马建，他这个是说马建从来没有以权谋私，我跟他没有关系，就是一个好朋友，他从来没帮我办个事儿。他居然说马建没有马建就没有我的今天，整个商业王国都建立在马建的基础之上，这实际上就陷马建于不义之地绝地。而马建落马的时候，实际上中纪委找了这个郭文贵谈话，郭文贵对中纪委是非常配合的，郭文贵历来就踩在别人的肩膀上。当时在郑州，市委书记王友杰帮了他这个第一桶金，王友杰落马的时候，他就跟中纪委据说很配合，所以说王友杰落马他并没有出事。那么马建落马他可能又踩上一脚，据说他踩完之后马上直奔首都机场飞到国外。那么这个时候他继续说马建这个话，实际上在讨好中共方面，给马建增加罪名。第二个，他说跟曾庆红不认识，这个是反话，有可能他的后台之一恰恰是曾庆红，而有可能是曾庆红支持他在海外这么干，所以他就故意说不认识，因为曾庆红毕竟还没有出事，曾庆红还有可能有点力量能够搭救他，说这句话实际上是对曾庆红的保护。另外他说了，他说我很佩服王岐山，这句话是正话反说，应该说他现在非常憎恨王岐山，要是没有王岐山这一系列的反腐动作的话，不至于动到像马建最后动到了像郭文贵第四次流亡这个程度，说他非常恨。而他称赞郭文那个王岐山的同时，在力荐王岐山跟胡树立的关系，因为他在说胡树立跟政治人物有关系，而且要胡树立说清楚，但又在佩服王岐山，甚至故意公布一个照片说跟某个领导在飞机上，而最后证明那个照片是王岐山的秘书而已，说这一系列巧辩的狡辩啊，都在说明那个。另外你说他提了私生活，他提到私生活完全是这个在搅浑水。私生活究竟怎么样我们不下结论，有和没有，我想这个世界上的人恐怕很多人都有些道德瑕疵，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大染缸里，这么一个这个权钱交易啊色情泛滥的国度，那么一些人是不是有道德上的瑕疵，那是有可能，但是是不是像他说的那样或者是离谱，也可能是他这个胡编乱造的，有可能，因为他过去对他的商业伙伴历来是胡编乱造，他的商业伙伴全部下狱了，只有他自己还没有下狱，所以他这个编里面有一些漏洞。比如说你说这个，因为本来胡树立比另外一个李友大13岁，那么现在已经62岁，说胡树立跟他有私生子，那么倒推10年，胡树立这个是52岁，不可能生孩子，再倒推20年，42岁生孩子也很困难，而且有那个必要没有。另外就是说这个当时胡树立并不是一个权势人物，李友有没有那么大在胡树立身上下那么大的功夫，以至于非得跟他上床不可，对吧，硬着头皮上床，这个可能性比较小。另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这个他说的这个私生子也好，这个上床也好说这个私生活也好，就说有没有别的一些旁证，那么他可以编一些房间号码，他可以编一些人，而且李友现在已经下狱了，也没失去了一个辩护的可能。而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这个时候辩护这种是非常令人尴尬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认为刚才说郭文贵有没有一个团队打理这个事，郭文贵如果经商有团队，但是遇到这样的事，我相信没有什么团队敢帮他打理，主要的还是他自己在那里自说自话。
但是我插一句，刚才讲到这个私生活，胡树立生私生子这个事儿，我认识胡树立本人，而且我们这个圈子里边相互之间了解的也很多，从时间上来讲不可能，因为那个时间已经有人指出了，说那一天胡树立还参加过一次公开的活动，假如说他这个要生孩子的话，从怀孕到生孩子，那么好几个月的时间里边，圈子里的人不可能不知道啊，他不可能就是说他分身有分身术，一方面在怀孕在生孩子，另一方面他可以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所以这个不现实。
对，我觉得我紧接着你讲，实际上郭文贵的东西啊，他扔了很多信息，实际上拿到这些信息的人，你只要分析，你就知道他指向了哪边。他说，这个胡树立和李友有什么样的关系？和网友有什么样的关系啊？李友啊，到最后呢，大家想不可能是他吧？但是是谁呢？他下面的信息就指向了他要指向的人，所以现在网上很多人都指向了这个王岐山。
是，
实际上他剑指王岐山这个是非常明确的，就所有的信息他在这个迂回着就指向了王岐山，这个我认为是非常明确的，应该从他的访问和他的文字中能够读出这个东西来。
这个至于胡树立跟王岐山的关系，如果指的是这种这个在有些方面事情的配合上面来讲，我觉得也是事实，因为从胡树立创立这个财经周刊开始其实就是很多在背后给他喂料的爆料的就是王岐山，因为那个金融系统的那个黑幕很多都是他拿到这个爆料以后他才这个成为国内首发的，所以这些年包括到财经集团，现在你看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中纪委发的很多的信息按道理来讲应该由官媒，比如说这个人民日报新华社先发，或者至少环球时报，但是都不是，可能王岐山就不喜欢这些恶心的媒体，他每次都是给财新来发，所以呢这个关系我倒是可以确定，就是说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是非常紧密的。
好，谢谢。那么接下来我想问纽约演播室的这个小农，好，请讲。
我刚才在美国之音采访这个郭文贵的这个采访中，看到郭文贵有这样一句话，说得非常明确。他说他下一步要揭发的就是胡舒立背后的政治势力。刚才叶良已经谈到，胡舒立背后谁是他的政治势力？就是王岐山。这点我想国内的人都清楚。而且我们看到这一次郭文贵在海外这个爆料之后，他在国内的那个盘古大观的网站还有他的微信账号都被关闭。换句话讲，国内的这个网管系统也在对他进行钳制。换句话再进一步讲下去，就是郭文贵很清楚地知道他的目标不是胡舒立，他的目标是远比胡舒立地位高得多的王岐山，然后就是习近平。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他有这么大的胆量？谁在撑腰？因为我们都清楚，郭文贵是一个靠攀附权贵来获得经济利益的商人。他这其中他最重要的一个特色就是，他很清楚地知道他不能得罪大官，否则会要他的命。这样的话，如果他敢去挑战王岐山、习近平，那就说明有人在后头推着他往前冲。那么由此可见，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场胡舒立和郭文贵之间的所谓斗争，其实不过是两个代理人之间的斗争。胡和郭都是代理人，真正的斗争现在其实已经暴露出来了，那就是习近平、王岐山对应的是曾庆红，这个在背后撑着郭文贵的究竟是曾庆红还是什么其他的势力，那要看我们今后这个从事态的发展来判断。现在我们会看到的是郭文贵的姿态非常的高，高到敢挑战中央政治局常委，要揭发他们了。
好，谢谢。那么破空，我想问您，就刚才小农谈到郭文贵背后的这个势力肯定是非常的这个强大，您怎么看？就是接下来这一步呢，对于郭文贵来说，究竟对谁来说是一个险招？郭文贵呢，还是习王这一面？
我觉得这个呢，这个兵法上说啊，虚虚实实，实实虚虚。郭文贵这个爆料有虚有实，他所炫耀他背后这个力量，恐怕也是有虚有实，半真半假，也可能背后确实有一些力量在支撑他，比如曾庆红啊，或者江泽民这些残余势力在撑着他。但另一方面呢，他也可能就是这个像古代一样，这个举火为号啊，这个想吓走敌人。这个都很难说，因为他这个他一贯是搞这个手法。另外，我觉得这里面有个很大的讽刺，就是他跟马建深交的时候，马建跟他说，据说对他有两个叮嘱，说两个话，一个话说，郭文贵你就爱国，说你爱国的话，这就能跟很多人找到共同价值。第二句话说，郭文贵啊，你就守法，说你不守法，迟早会进去。结果这句话说的好像马建是一个非常堂堂正正的人，叫他爱国，叫他守法。事实上，不仅郭文贵从来不守法，从来不爱国，现在他自己承认自己根本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自己是香港身份，甚至有美国身份。那么另外他这个也从来不守法，一直在违法犯罪。而且马建本身也不守法，马建在帮助他违法犯罪。而马建这个他去比如说郭文贵收购这个东方这个在证券的时候，马建甚至派人去打招呼，拿着公函，国安部的公函，谎称这个郭文贵的企业是国安有关联的企业，希望他们这个就是通过以低价卖给他。那么另外就像那个郭文贵他的那个伙伴屈龙出了问题，这个他们那个马建还有河北政法书记他们组织人马张悦组织人马去这个把屈龙给从车里面拖出来，给弄到那个监狱里去。说这些来看，都是在不爱国、在犯法的基础上犯下的，就这种人格分裂。那么至于说郭文贵究竟他背后有多大的东西，那么现在看来，这个应该说呢，这个党内的一个斗争是很博弈，但是就很激烈。但是周永康这次被判，而且最近要提到天津的这个公安局长被处理，还有戴夏龙说也在被调查。我认为呢，在大事上，习近平和王岐山还是掌握了大局的。那么在国内大局已定，那么像郭文贵这样的反扑，究竟能有多大的这个实力呢？恐怕双方还要看一看。我有关信息可以观察一下。
感谢四位嘉宾，节目现场的夏叶良先生、杨建立先生，还有纽约的陈向东先生、陈破空先生精彩讨论。再次强调，焦点对话的各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最后呢，再提醒大家，现在在电视屏幕上的是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收看焦点对话和 VOA 卫视的其他节目，欢迎使用。好， 当然，我们也欢迎您直接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或者是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且提出建议。我是宇宙，祝你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